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马太福音27章27到31节。马太福音27章27到31节，我来读。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着冠冕戴在他手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阿门。今后每个月的第四、第五个星期天，我和金光玉牧师将轮流担当周日讲道。6月23日举行的上半期杨花金周四讲座，第三次讲座的主讲是我们教会小说家金都恩执事执讲的讲座。当天的讲座是以《手上的王冠，走向永生的道路》为题目进行的。金执事写的这篇小说中叙述的是在日本帝国强占时期发生的故事，即平壤博物馆馆长制定了一个古籍爱好日，并为纪念日举行了特别展，在庆祝成功举办的宴会上给平壤妓女车凌波戴上金冠戏弄她的实际事件。小说这样叙述妓女车凌波在头上戴冠冕佩戴耳环项链的当时的情况。西罗王的女王出行了，大家都低着头吧，在场的所有人都低着头痴痴笑。 boy 们从四处端来了清酒，有人使眼色让他到中央坐在座位上给馆长斟酒。他心中突然涌起了一股想拒绝的心情，女王的自尊心是不允许斟酒的。这时带着怒气的声音刺激了他的耳朵，这个国家的女王是给任何日本人都能斟酒的卑微的存在，快给他倒酒。但车凌波没有给他倒酒。1926年在瑞凤林中发掘出来的金冠收藏在首尔的国家博物馆库里，9年后1935年9月为平壤博物馆的特别展以租借的形式一次搬出国。那时连金冠、耳环、腰带和金项链也一起搬了出来。当时担任平壤博物馆馆长的，曾在庆州主导挖掘的瑞凤林的小泉贤夫，小泉让平壤妓女车凌波戴上金冠、金耳环、腰带，站在镜头前。聚集而来的人们开玩笑地说：“巨生妓女当上了王后。”她当场离开人间也没有遗憾了。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侮辱韩国的亵渎事件。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时期，我们的祖先不仅是在金冠时期，还受了众多的痛苦和羞辱。圣经当中也有受痛苦和羞辱的时间。在不能生产子女会感到羞辱的时代，没有子女的家庭是被视为遭到咒诅的家庭。在古代近东的撒来的女仆夏甲怀上亚伯拉罕的孩子后藐视了自己的女主人撒来，这对撒来来说是很大的羞辱。爱上外邦异邦女人的大利拉的参孙向他吐露了有关自己力量源泉的秘密，之后的他头发被剪去，随之失去了之前任何人都无法承受的力量。菲利斯人弯掉了参孙的眼睛，用手捆绑他，让他在狱中钻磨石戏弄参孙，然后在献祭菲利斯神大滚的日子叫法利无法威胁他们的参孙出来， 说让他做个表演玩弄参孙。大卫以为躲避儿子亚撒龙的叛逆而逃跑时发生的事情，扫罗的亲属四妹咒诅的去避难的去逃避的大卫和大卫的与大卫同行的人，并辱骂大卫是杀人犯邪恶的人，不只是向路过的大卫喊一次，四妹继续跟着大卫行人，向大卫扔石头撒尘土，咒诅不止。四妹之所以能够咒诅大卫并大喊大叫，是因为他认为逃跑者大卫是弱者。同样，力量强壮的参孙被非利士戏弄的理由，也是因为他的力量消失了，他变成了弱者。夏甲藐视亚伯拉罕的妻子兼自己的女主人撒来的原因，也是因为认为不孕不育的撒来比怀上主人亚伯拉罕孩子的自己弱。日本帝国主义将新罗王族佩戴的金冠戴在妓女头上嘲弄的事件，对当时我们民族来说，当时是因为没有力量弱小而发生的事情。今天的经文记录了比拉多判处十字架死刑的耶稣被罗马士兵戏弄的事件。第27节，驯服的士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驯服比拉多的士兵们把耶稣带进衙门，召集了全体队员。当时犹太驯服的官邸在凯撒利亚，比拉多率领约600多步兵从凯撒利亚来到距离110公里的耶路撒冷，这是为了警惕逾越节节气里可能会发生的民乱。耶稣被士兵们牵着带进了衙门。据说当时军队的指挥官为了嘲弄殖民地百姓犹太人给他们带来的羞辱，在所有士兵面前粗暴地对待犹太人囚犯。经文28节到30节，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罗马士兵脱下耶稣的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虽然士兵们给耶稣穿的是红袍，看作是比拉多穿过的衣服或者希律穿过的衣服，但确切的事实并不为人所知，只是罗马士兵给耶稣穿上了棕色袍子，戴上代表国王或者统治者权威象征的王冠，头上戴上了荆棘的冠冕，然后就像国王的右手中举着物一样，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把耶稣装扮成国王的样子戏弄他。士兵们在这样的嘲弄当中一声不吭的耶稣面前，士兵们跪下了，然后就像给凯撒皇帝打招呼一样，称呼耶稣为犹太人的王，戏弄耶稣。他们不停地戏弄，甚至向耶稣吐口水。唾液承担了人体必须的功能，但是即使是自己有用的东西，对他人吐口水的行为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是犯罪的行为。根据有关吐口水的判例，对他人的脸或身体吐口水可以造成暴行罪。在公开的情况下对他人吐口水属于侮辱罪。另外，如果往食物中吐口水，或者将体液放入他人的保温杯中，可以构成损坏罪。大部分人在生气或表现出敌意时，或者在受伤的情绪达到最高潮的时候会吐口水，但是如果被人吐口水是极度羞耻的事情。即使主耶稣没有做出让罗马士兵感到怀有敌意的行为，他们向主吐了口水，主默默承受了不止一两个士兵把唾沫吐在他脸部和身体上的情况。 罗马士兵现在不知道自己戏弄的人是谁。在他们眼中，耶稣只是被处以十字架刑罚的囚犯，因此他们像打算给予各种嘲弄和侮辱的一样，不断的戏弄主，最终抢走主手里的芦苇，开始殴打主的头。就像罗马皇帝作为权威的象征，右手举着雾一样，把芦苇握在耶稣的右手，假装敬拜并嘲弄他的士兵们抢走了耶稣手中的芦苇。第三十节当中，抢一直有去获得的意思，虽然形容士兵强行抢走了芦苇，但实际上他们是拿走了耶稣手中的芦苇，也就是说耶稣并没有为不被抢走而做出什么竭尽所能的努力，主没有任何的抵抗，在他们想要拿走芦苇的时候就让他们拿走。士兵们手里拿着芦苇，他们为了殴打主的头变成了嘲弄的工具。如果直译打，可以翻译成他们一直朝着头上在打，这里打作为未完成的过去时态使用，未然从过去时态表示持续的动作，意味着罗马士兵不止一次在打主的头，而是在持续的打了主的头，持续用芦苇拍打主的头，让戴在主头上的荆棘的冠冕可能陷入到更深中。主不仅遭到了吐口水的精神痛苦，还遭受了头部被撕裂的肉体的痛苦。谁能够说禁止他们做这种不当的行为呢？谁能在这种情况下为主辩护呢？没有人为主辩护，包括说会跟随主也不惜生命的彼得在内的门徒们，被主医治或者新生命的众多的人，听着天国的福音，吃着饼和鱼的众多的群众，高喊着何塞纳的众人们，没有在这个时候为主辩护，主也没有自己辩护，彻底的独自受到了屈辱。本不应该受到罗马士兵们羞辱的这种戏弄，主毫无抗拒的独自承担的理由是什么呢？是创造主、全能者、拯救者耶稣基督，不是因为没有力量而被戏弄，没有任何抗辩就被戏弄的理由，就是因为我们为了拯救我们，因为我们的过犯只能受到刑罚，因此主为我们受了嘲笑、藐视、屈辱、亵渎、侮辱、耻辱以及戏弄。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53:7中预言，主将接受我们应得的苦难和惩罚。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羊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如果将被欺压翻译成接近原文，意思是他放弃自己受羞辱，意味着自愿接受苦难。他不开口是指他受苦难，忍受苦难。主指主预言受难的使徒彼得，通过彼得前书传达了基督的苦难。彼得前书2:21-23，你们蒙恩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使徒彼得见证主受苦的原因，是他为我们受苦，主默默忍受未完成神救赎计划所必须受的赎罪之苦，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跟随主的脚踪。我们不是没有罪，而是本该承担我们的罪，本该灭亡，为我们这个罪的工厂，主保持了沉默。以赛亚书53:5讲述了主为什么沉默不语，像被牵到宰杀之地的羔羊那样没有开口，也像在剪羊毛的人面前无声的绵羊的缘故。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稣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而受到士兵的嘲笑，就不难过吗？既然耶稣是神的儿子，士兵向他吐口水，就不感到愤怒吗？不生气吗？因为主也有人性，所以他自然而然的可以感受到我们所感受到的每一种情绪。然而由于我们的过犯和罪孽，他没有开口，应验了他为了赦免我们的过犯和罪恶受尽了屈辱和痛苦也不开口的预言。31节，经文31节如此见证，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经文当中带他出去一次是用来指脱牛或脱离时的用语。主说罗马士兵把 主被罗马士兵当作牛或驴对待，使徒彼得解释了为什么主在被钉十字架之前被当作牛或驴对待。彼得前书2:23-24，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微笑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医治。主被当作牛或驴对待而被嘲笑的原因，正如使徒彼得和先知以赛亚所见证的，是因为我们的罪。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告白，被唾沫和殴打扭曲的基督的脸已经恢复了我们因罪恶所污染和破坏的一切。默想今天的经文，有感到惋惜的部分。那些嘲讽主的士兵明白了真相，知道自己无知的时候，他们会后悔，后悔自己所作所为是多么愚蠢和邪恶。无知是一种罪，不是因为想学却不能学而产生的无知，而是即使在可以学习或理解的情况下，自愿不想知道和自愿不知道，这是一种罪。祭司长和文士、长老和百姓以及比拉多都无知杀害了主。宗教领袖联合起来害死耶稣，认为耶稣挑战了他们的权威，威胁了他们捍卫的就像他们的生命一样的体制。他们知道即将到来的弥赛亚，但却对真正到来的弥赛亚一无所知。比拉多知道他是无辜的，却下令对耶稣进行各种残酷的对待，以赢得犹太人的欢心，奉命将主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巡抚的士兵像饥饿的狮子扑向猎物一样向主冲去。他们都故意的无知。29节，我再重新看，用荆棘编做冠冕戴在他头上，像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 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愚昧无知的士兵被群众的心理控制，失去了自制力，像跪在罗马皇帝面前一样跪在主面前。这不是一种尊重和崇拜的跪下，而是一种嘲笑和藐视的行为。但我们在罗马士兵身上看到了我们自己，他们以嘲笑和藐视的方式跪在地上。主不仅在2000年前被罗马士兵讥讽和羞辱，如今的基督徒主也因我们而受到羞辱。当一位为大型教会牧师的父亲将主任牧师的职位传给他的儿子的时候，主受到了羞辱，主被基督徒羞辱，他们的生活与施恩于人的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主的话语相反。那些建立了信仰的家庭却背叛了他们所爱的家人，并在别处寻求快乐的人正在羞辱主。今天主被羞辱，身为基督徒离神太远，沉迷于电视网络游戏，没有时间去更多的认识主。肉体的粮食我们按时享用，一日三餐的食物，但为了属灵的健康只吃零食，我们也是羞辱了主。许多人声称自己是基督徒，并说为神的荣耀而活，但如今却不受任何人欢迎。作为宗教人士，主如今也在受到羞辱。在永生神的观念当中，将永生的神囚禁在我们的知识中，主被我们的无知受到羞辱。是神首先来找寻因善恶果犯罪的亚当，主首先来找寻因罪恶和过犯所玷污的我们。首先来到我们这里的神，通过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以赦免我们的罪恶和过犯，亚当想像神一样聪明，于是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然而这不是神允许亚当的，而是被禁止的。我们通过耶稣基督得救，不应该像罗马士兵那样在无知的屈辱中屈膝，而应当向神献上神所愿的真正礼拜的生活和生活的礼拜。仍在旅行的道路一书的作者精神病学家斯科特·派克在另一本书《谎言之人》中提到了邪恶这个词，英语是 evil， 但如果把这个词翻转过来就变成了 live， 是 live 的意思，是活着、生命、生活。邪恶是生命这个词的倒写，恶与生命是背道而驰的，是生命力的逆流，是颠倒生命，是颠覆日常生活，是恶。斯科特是如此解释的。想象一下那些跪在主面前的糟糕的敬拜者，在他们的生命中的某一个时刻，他们在心中跪下推翻了他们的恶行。在他们的生命中的某个时刻，他们意识到创造者、全能者和救主耶稣基督并不是因为没有力量而受到他们的羞辱。想象着他们在他们的人生当中的某一刻醒悟过来，想象他们在全心尽心尽意地跪在他们所嘲弄的主面前悔改。即使他们没有那样做，与如今礼拜的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但如果我们不真正地跪在主面前，没有内心屈膝在主面前与主为王，若不转变自己的生活，那我们就和罗马士兵没有什么不同。马太福音13当中讲述了撒种的比喻，门徒问耶稣为什么用比喻说话，耶稣回答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 并且他说凡有的还要嫁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要夺去。他引用以赛亚书第六章用比喻告诉众人的理由，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按照主所言，教友们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福的人吗？希望教友们这一周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人，跪下回应爱你以至于被吐口水和被鞭打拯救你的主。希望教友们举目仰望主，出于主的爱里，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感受主的恩典。主会看到我们真心跪下的内心，那是说我们是有福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从来没有被任何人吐过口水，但我们记得在2000年前主为了拯救我们已经因我们被吐口水。我们从未代替别人被鞭打，但感谢主为了拯救我们戴上荆棘的冠冕，让我们记得主被罗马士兵戏笑，自称是基督徒却过着忠于信仰的生活，却给家人、同事和邻居带来了痛苦，是否成了受到他人指责的对象呢？主看到我们干枯的心，是不是在发出叹息呢？不要忘记，主不局限于观念，不仅在圣经里，而是如今也活着，掌管我们的人生。如果我们这样认识主，求神饶恕我们的无知，不要我们假装不是处于嘲笑主的无知的人群当中，让我们的罪恶和过犯变成真正的生命和真理的生活，以此让我们努力认识主，让我们的日常生活都谦卑地跪在主面前，每天过着敬拜主的生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